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英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上，英法宣布加入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那么这一举措是对于这个南中国海意味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是否能够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那么稍后呢，我们为您播出专家学者发表的个人观点。澳大利亚官员呼吁封堵华为和中兴的 5G 设备。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考虑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常态军售。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带您来关注跟川金会相关的一些个消息和报道。白宫宣布了川金会的举办地点将于新加坡时间6月12号早上9点开始。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在推特上宣布，川金会的地点将在新加坡圣淘沙的加佩乐酒店来举办。他说，我们感谢东道主新加坡人的好感。在前往新加坡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先于6月8号和9号在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6月7号先行造访白宫。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两个人将于当天下午2点在白宫的玫瑰园举办联合记者会。安倍此行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在川金会举办之前向川普总统传达希望朝鲜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质。那么万众瞩目的川金会呢，就要在下个星期登场了。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期待？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距离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国会对此也是十分的关注。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是特别就美国的下一步朝鲜政策举行听证会，邀请专家学者出席作证来接受议员的询问。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其实曾经多次的表示，美国在这个朝鲜核问题上面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朝鲜半岛实现全面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不过呢，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之一是集中讨论在如何为有关的这种无核化的定义呢做出明确的说明。那么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经表示，也明确的表示，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裁法案当中其实对于有关的说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新加坡会谈的目标必须是彻底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去核化。许多问题都围绕在要如何为此做出定义。那根据加强朝鲜制裁及政策法第402条，我们已清楚界定要如何达到有关目标。我们希望能在半岛和平局势下完成这场新加坡峰会，举世瞩目，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对美国总统来说，没有比这项外交任务更重要的事了。
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都分别和我说过，他们希望最终能达成一项条约，条约将依照宪法送交参议院批准。
是的，另一方面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连同其他六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星期一是致函总统川普，为川金会有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来开出前提条件。民主党人呢呼吁川普政府呢在决定放宽任何朝鲜有关的制裁之前，必须要确保朝鲜已经完全的去核，以及摧毁所有的核设施以及核项目等等。那么在另一方面，虽然在信函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驻韩美军的事情，不过呢，舒默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 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在星期一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们是支持有一天是可以撤军的，不过呢，这样的情况必须要发生在朝鲜完全的满足美国的条件以及与美国的区域盟友进行合作之后才会开始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路透社6月5号援引知情者的话报道说，中国通讯巨头中兴公司跟美国商务公司近日达成并且签署一份原则性的协议，允许这家电讯制造商恢复跟美国供应商的采购业务，此举将挽救濒临末路的中兴命运。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份初步协议要求中兴公司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另外拿出4亿美元纳入托管账户，防止未来中兴再次的违反制裁。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商务部还将修改跟中兴达成的2017年和解协议，将中国已经支付的3.61亿美元罚款算入其中，这样美国政府可以宣称中兴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而总共向美国支付17亿美元。除此之外，中兴还必须随时的接受审查，以确保美国公司所供应的零件被如实的使用，并且在其网站上公布美国零件在中兴产品中的使用详情。中兴公司还必须在30天内对其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整改。报道提到，美国商务部发言人罗卡斯表示，这项原则性的协议呢，并不是最终的协议，目前双方都还没有签署任何的具体协议。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减少美中贸易赤字，同时呢，在白宫方面宣布美朝首脑峰会的这个时间呢，不过他没有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金正恩参加峰会一事。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他在推特上有多次发文谈到美中的贸易。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在过去这个周末，6月2号跟3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刚从北京回来的讨论这个美中的贸易问题。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呢，白宫就先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这一次这个罗斯部长在这个贸易谈判上的一个成果。那么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白宫今天早上发出了声明说呢，该会议是专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且借由促进农业还有能源产品的供应，来因应中国成长当中的消费需求，并且将帮助美国的成长以及就业。美国官员传达了川普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公平贸易关系的清楚目标。那么接下来呢，美国代表团将会回报，然后接受下一步如何进行的指令。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是这个罗斯部长这次在这个6月2号跟3号谈出来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希望更进一步的将美国的农产品还有美国的一些这个能源方面能源业的这些的商品呢，能够出口到中国去，借此来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跟这个赤字。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连发几个推文谈到美中贸易问题。那第一个呢，他是说到，他说中国已经对大豆征收了16%的关税，而加拿大对我们的农产品施加了各种的贸易壁垒，不可接受。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宣布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欧盟的这个关税的高关税。那么对此呢，加拿大方面已经表示这也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文的意思表示说呢，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加拿大，像美国这样子的盟友都在占这个美国的便宜，认为说呢，加拿大的农产品应该更进一步的对美国开放。那么这是他第一个推文除了讲到中国之外，也讲到加拿大。那么接下来还另外一个这个推特上的推文则是说的，他说呢，美国的农场主呢，在过去的15年过得并不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都对他们很不公平。到我结束贸易谈判之后，事情就会改变。针对美国农场主以及其他企业的大贸易壁垒，到最后终于会被打破，不再会有巨大的贸易赤字。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现在不但是对中国的贸易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的做法，同时对美国的盟友包括在美国的邻居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认为是要一起这个同样都要来打破所谓的贸易壁垒。那么的对此呢到底会有多大的反弹，那么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的谈判要怎么进行下去，也都是现在这个商业界还有这华尔街非常关注的消息。那么此外呢，当然大家另外关注的一个焦点呢，也就是川金会。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美朝首脑峰会将在6月12号举办，但确切的时间呢，其实本来之前还没有公布。不过今天在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讲了确切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对川金会是怎么说的。
And we feel like things are continuing to move forward.
我们认为事情在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在继续为总统的峰会做准备。我可以告诉你，总统每天都在听取国家安全团队有关朝鲜事务的简报。我也可以告诉你，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在定于新加坡时间6月12日上午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11日晚上9点。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白宫方面已经证实了，确定这个大家都悬而不决的川金会将在6月12号的早上9点，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正式的开始。那么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也被问到了，我们知道呢，这个金正恩现在是传出来说，他将会在这个川金会的之前的两天到青岛去参加这个上海这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那么在当场呢，他会跟习近平第三次的见面，也会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见面，同时呢也会见到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包括这伊朗的总统。那么对此呢，这个昨天的消息也传出来，就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这透过拉夫罗夫外长邀请金正恩在九月的时候出席在海参崴举办的远东经济论坛。那么对此呢，白宫方面是否担心金正恩见了普京之后会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总统就责备习近平见了金正恩之后，金正恩出现了态度的转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简短的表示说，现在白宫只有专注在于筹备川金会以及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没有时间去管其他的事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6月3号结束的香格里拉防务论坛对话上呢，英法两国宣布将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那么法国国防部长就指出，将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动员支持这项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考虑出动更多的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那么英美法这三个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进入南中国海巡航，那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么是否呢能够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变得呢更加的有对抗性？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就为您播出专家学者发表的个人看法。首先呢，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曾瑞生教授他就认为，中国觉得是受到了挑战，是因为他将南中国海作为了领海。曾瑞生说，
第一，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为是对中国的一个挑战，因为南中国海是国际的公海，哪一个国家的军舰跟商船都有权利在公海上去航行。现在英国、法国跟美国，其实也不仅是他们三个国家，别的国家比方说澳大利亚、日本，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南中国海的公海上自由航行，那是国际法上给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在做这样的航行，根本不是说要对中国来说什么挑战，现在我们都看成好像是对中国挑战，是因为中国政府基本上说南中国海基本上大家应该把它看成为这个中国领海来，还是中国有海权的地方来处理，所以 才说成是什么的一个挑战。
那么对于英法两国的国防部长呢，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宣布要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的这个巡航。那么对此呢，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副教授李明江，他就认为呢，只有商船才有绝对的航行自由。他说，
首先啊，这个英国法国他们的国防官员讲他们要开始参与南海的这个航行自由的一些巡航活动，他这个理由呢是这个航行自由在南海这个海域里面呢，它有几种不同的所谓的航行自由。第一个就是商船商业方面的，第二就是军舰有些军事活动受受限制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个一些国家在南海这个领海或者是这种海洋权益的伸索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有没有过分，有没有过多做出这样的伸索，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从商业的航行自由角度来说，它同样没有问题啊。这个南海这边这片海域里面每天有几千艘商船通过，几十年来也没有出现问题，甚至上百年历史上从来没出现问题。即使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南海的搜索，包括海洋区的搜索、海洋权益搜索，它对这个商船的这个航行自由其实不大没有影响的。
嗯哼。
那么美国也好，那个法国也好，当然尤其是美国，它这里面谈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说，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其他国家，你在南海里面的海洋这个领域的这个主张，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你主张一个这个海洋的区域，你主张的海洋权益会不会对他们的军事方面的行动，在军事上面的一些行为，造成阻碍？它问题在这里。所以还有回到刚才周教授讲的那个南海里面不完全是公海，因为南海里面有很多的岛礁，岛与岛礁，即使是岩礁，它也有12海里的领海。这边里面是没有纯粹意义上的航行自由的。美国挑战了中国，它是挑战了这个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领海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害通过，需不需要沿海国的这个事先通知他，要经他的批准？还有就是这个在西沙群岛，中国做的这个群岛直线低线，美国是要挑战这些方面的东西。当然还有就是南沙群岛，这个人工岛，它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海域？是12海里的领海、专属禁区，还是说那个中国也可以在那里搞直线基建啊？等等等等，所以它挑战是这个东西，而不是我们纯粹意义上的商业上的这种航行自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英美法计划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种自由航行的这种巡航行动。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因为中国在这些这个有争议岛礁海域的有争议海域这个岛礁上的军事扩张，引发了各国的忧虑，而他们的联合这个巡航呢，是为了缓解各国的这个忧虑呢？那么对此呢，这个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曾瑞生教授他就认为，
首先让我先说，就是说各位网友还是打电话来的朋友，他们都有他们拥有他们看法的权利，可是个人的看法的权利，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怎么样看这个事情，跟这个国际法是两回事。国际法基本上还是颇为明显的。菲律宾大概三年前就把这个行拿到这个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这个国际仲裁法庭上来，把这个事情去提出来研究。他们一年多以后的这个调查以后，发表一个很长的报告，就说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上的领土诉求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
嗯哼，
你说你要说这是5000年的历史、10000年的历史、100万年前的历史，你都可以去说。可是跟现在国际法上来说的事情是两回事。 要是我们尊重人权，我们尊重国家社会秩序，国的觉得这个社会和平是重要，国际和平是重要的话，我们需要尊重国际法。南中国海有具有航行的权利，也有中国政府、中国海军、中国商船在南中国海的具有航行的权利。这个具有航行权利不是只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别的国家有的权利，中国一样有这样的权利。你说在把国际法上定下来什么是赌罪，什么不是赌罪，你把本来是这个海礁扩建成为海岛，那国际法上来说很明显说那并不是岛，国际法上并不接受。你再让这样的人坐岛上去建立很多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装备来说更是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说到是你具体的地方防卫所需要的，那你当然就令到你的邻国，令到你其他的国家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哪一个现在冒起的那么快的一个大国在建立这样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这个其实习近平总统在总书记在到美国2015年的时候就对美国总统说得明白，他不会再把南中国海的这些人工坐的岛上军事化，现在你就有很多的军事装备装置放在那，那当然是别的国家就觉得这里有些问题了。
那么对于这个英法宣布呢就要加入在南中国海的联合这个巡航行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他就认为英法的加入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说
名字的更改其实跟南海问题还有美国以后怎么应对南海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美国他要做的事情他也在做，他要想做呢没有这个司令部的名字更改他也会做，所以这个其实意义不大。那美国过去呢一直是做几个事情在南海，第一个就是政治外交上的这个施加压力，然后这个隔段时间派军舰派军机来做这种自由航行的巡航这样的活动，还有就是对一些法律方面啦这个等等吧。我也看不出来美国还能做什么，他们这里也有可能就是这样了，就是比较极端了，就比如说在这个以后搞这个自由航行的时候，他不光是在中国的领海或者是这个周边地线里面去走一圈，他搞点小动作做了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搞一个搜救演习啦，或者是这个长时间停留啦，或者等等等等搞点军事活动啦等等，那个可能会逼着中国有些反应。他现在做这些虽然中国也很恼火，但是基本上还可以忍受，就是你一个就是来走他们虽然可能中国利益有些损失，但是不至于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个我意见不大可能。那我还回到刚才，就是因为网友他们也讲了很多，就是英国、法国现在宣布要到南海来搞这种军事就航行自由这种巡逻活动，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过于夸大它，它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呢？英国、法国在亚洲、在东南亚没有常驻的这种海空军，它要来一趟挺远的。而且很花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呢，在这个星期天在北京结束，双方被认为呢是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呢就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最早可能在6月中旬开始实施。而北京表示，如果美国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呢，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谈判成果将不会生效。这样的一个结果让人担心，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似乎是不可避免了。那么呢，下面我们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我 们先说一说，就是这个刚刚结束的，就是在北京举行的这一轮第三轮了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
嗯，这个谈判是6月2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呢。实际上在先期呢，美方已经派了一些这个级别较低的这个官员已经到北京去进行先期的这个铺垫。那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这轮这个谈判的一个牵头人，美方的牵头人。那中方依然是这个中国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双方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接触。那主要的之前的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主要就是说是落实上一轮，就是说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方谈判的一些细节。那主要就是说，中方如何在扩大进口美国商品方面做出一些具体的一个落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源产品。那从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声明来看，第一是双方没有发表这个联合的声明，那也就预示就是说意味就是说这轮的这个谈判这个结果没有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美方的谈这个声明非常简短，也就是说要持续的就是说减少美国贸易的赤字。主要的两个增长点，就是一个是农产品的这个出口，还有一个能源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非常的简短。那中方呢，实际上在先期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也是比较简短的一个声明。主要三点，一个就是说当然是表示说取得了一个进行良好的沟通啊，然后就是说取得一些积极的一些进展，但是呢没有还有待于这个双方的落实。第二点就是说中方依旧的一个态度啊，大的原则就是说中方希望扩大这个进口，那是认为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给美国方面一个警告，这警告就是说如果就是这个双方已经协商达成的一些这个成果，如果要是说美国决定对中国加征这个关税，或者实施其他的这个惩罚性的这种制裁性的这个贸易措施的话，那之前所有的谈的结果就都不算数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也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就是注意到就是美国这边大多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都说这一轮这个第三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在这之前的两轮呢，似乎就是双方还是有达成了一些共识的。那么这第三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谈判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美国白宫是突然宣布了一个声明，做了一个声明，就是说美国要按照原来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加征这25%的一个惩罚性关税，而且还要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的个人和实体实行这个出口管制和这个投资的限制。还有一个声明的第三点就是说要继续在世界贸易组织追溯对在知识产权问题方面在世贸组织提起对中国的这个申诉。所以这个声明在一出来以后呢，就是让各方感到比较突然。那中国方面的反应就是说既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所以这个整大的环境就是大的这么一个前提的背景就不是很友好的。那个当时也有那个报道分析说这个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有可能罗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去北京的一个行程有可能生变，那最后他还是如期去了。还有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在5月31号的时候，也就上个星期四，美国也宣布对这个欧盟对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的这钢铝关税开始实施。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下，就是说中方会认为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个中国能够跟其他的这个特别是美国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像欧盟啊，还有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能够站在一个战壕里面，是对抗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措施。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一轮呢，就北京方面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不妥协。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这轮谈判啊，应该是各方都应该能够预期的，是不太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突破性的，或者是任何实质性的一个成果的。
林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美国说按照计划是要对 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征收来惩罚性的这个关税，还要限制中国企业和个人在美的投资。实际上，这个呢是最早川普总统提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可以说当初就是在产生贸易争端的时候提出的这样的一种某种程度，当时认为是一种威胁。
对，
嗯，但是呢，在上一轮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啊，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就曾经说过，说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互相不增加关税的这样的一种共识，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为什么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的这个做法呢，总给一种感觉，就是特别是让中国老百姓看起来说的，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总是这个出尔反尔。那这是川普总统的他本人的一种，是不是他的一种谈判的策略，还是他有什么样特别的考虑？
的确，很多的在中国的一些这个观众和这个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风格，就是他谈判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他当选之前，他还写过一本书啊，谈这个谈判的
技巧。
对，是他一个，的确是他的一个风格。特别是在这个朝鲜核问题方面，这个美朝谈判这个方面的话，他的这个风格是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贸易议题上，这不一定是他的一个谈判风格，而是一个多方位的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在根本上，其实白宫方面在美国对中国贸易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就是说美国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这个结构上解决。那结构问题上，也就是美方经常强调的，就是一个是这个市场准入方面，就中国对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很多的这个障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中国方面强迫那个美国的企业就强制性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转让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一些歧视性做法，包括这个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些这个产业性政策的一些美国所说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补助，特别是这次这个美国各方面经常挂在嘴边上，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么一个计划，就是美国方面最希望的就是说能够从这个结构方面能够解决这个贸易问题，而不是说仅仅的是减少这个赤字，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前两轮谈判之后，其实实际上美国方面对这个谈判结果其实本身是应该客观公正的说是并不满意的。虽然中国方面说两方取得一定的共识啊，包括不打贸易战啊，不加征关税啊等等，但是美国方面实际上对这个谈判结果是不满意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中兴的问题。那个中兴的问题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官员来说，它是一个执法问题，而不是一个贸易，与这个贸易谈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中国是方面是因为这个中兴的问题呢，把它强行掺杂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
判在一起了，
对，捆绑在一起，希望能够美国方面能够让步，从中国方面从这个贸易方面能够在这方面做出一个让步。所以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看到，就是在中兴问题上呢，这个川普政府是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一会儿说要对他进行一个严格的这个处罚，那后来又说这个川普总统又说他跟习近平主席有一个这个电话交流，那就是说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反反复复。实际上在中兴问题上，川普总统本人包括川普政府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中兴这个问题手软，所以就是说他受到了很多压力和批评，这也迫使这个川普政府希望能够在这个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还有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美朝问题的一个缓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美国方面现在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美朝峰会应该可能是能够是按原计划这个进行下去，所以就是说不太暂时性的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就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来看，这个美中贸易的最新的一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川普总统呢又宣布说要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要开征他一开始提出来的有关这个惩罚性关税的这样的一个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期限。现在好像舆论啊和媒体都非常担心，说美中的贸易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个说不可避免还为时过早，我认为这还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双方啊，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方面的一个一个声势，一个要价。那美方也希望能够，就是说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做出更大的让步。那我预计就是说美方很有可能在6月15号公布一个清单，那看一看中方有什么反应。那也许双方真的能够真的是把这个关税的这个价码台都全都这个公布出来，那也有可能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双方都给对方的商品加征那个关税。但是就像很多贸易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它的影响，波及到的影响，它可能不会马上就被经济能够反映到经济当中。那民众对这个贸易战的反馈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这个期间之内的话，双方仍然有这个谈判的空间和时间的。
嗯，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就是在未来的中短期的时间，那么美中贸易关系的走势，你个人觉得会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一个就是白宫内部意见可能还不是很统一，有虽然大家有一个共识，但是如何解决还不统一，有温和派还有强硬派。还有就是说那个，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有白宫官员说在加征关税这方面的话，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坚决，他不希望他应该可能会顶住这个一些这个压力。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共识，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整个大的这个环境，就是美国跟欧盟还有它的这个最大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的这个贸易上的分歧，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关系的一个走势会产生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澳大利亚联邦议员呼吁禁止让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和中兴为澳大利亚的 5G 通讯建设提供设备，而此前美国安全部门官员曾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澳洲 5G 网络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在野的工党议员迈克尔·丹比上星期在澳大利亚议会上说，华为和中兴在他们各自组织的最高层都必须向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汇报，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绝不能卖给这些电信公司。华为澳大利亚分部董事长约翰·洛德6月4号回应说，丹比议员的说法是错误的。洛德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华为由雇员所拥有，政府完全没有任何所有权，华为不参与这些政治讨论，华为遍布170个国家，玩不起政治，也完全不会这样做。华为在澳大利亚分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早些时候还表示，澳大利亚如果对华为下禁令，这将增加消费者的成本，限制澳大利亚的技术水平，并降低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华为公司说，该公司目前占澳大利亚 4G 网络设备 55% 的市场份额。据澳大利亚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长罗杰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今年2月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时，表达了美方对澳大利亚接受中国 5G 网络投资的担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表示，这些担忧是正常的。他对美国之音说，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将提出这方面的担忧，并思考如何管控风险。卡特说，
所有国家都应该思考如何保障 5G 网络的安全，更宽泛来说，思考信息通讯技术可以被如何用于从监控、情报搜集到信息战等各个方面。当各国推出 5G 网络，我们的生活更加互联的同时，这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跟台海美三方关系相关的这个报道。在中国不断以军机军舰绕台航行，对台湾政府加大施压之时， 路透社星期二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派遣一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如果此事成真，它可能被台湾视为是川普总统支持台湾的最新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还说，美国已经审视过是否在今年派遣一艘航母经过台湾海峡的计划，不过最终没有再做进一步考虑，或许是因为担忧这么做将使中国不高兴。报道称，另一种较不挑衅的做法是恢复定期但不常做的普通军舰驶经台海。美国最近一次这么做是在去年的七月。此外，还有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计划改变目前处理对台军售的方式，不再将台湾提出的不同军备采购要求绑在一起通盘考量，而是以个案方式个别处理，包括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薛瑞福在内，了解台海军事平衡及美国对台军售过程的专家，经常敦促美国政府恢复过去对台军售常态化的做法，避免不同军备武器系统绑在一起，金额太高，引起中国注意，一方面也不会因过程繁复费时而耽误台湾取得武器的时效。多年来即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将对台军售常态化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星期二在其推特上转推路透社这篇报道，并表示他要强调的是，美国只要在对待台湾时有所不同就会遇到困难，它会使得整个军售过程有机会被政治化。五角大楼拒绝就任何未来可能的行动发表评论，因此不清楚何时会有军舰穿越台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根中校就美国对台湾有何义务的问题表示，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必须维护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特点是要维持一个坚强、繁荣与民主的台湾。美国航母最近一次穿越台湾海峡是在2007年，当时美国最后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小鹰号特混舰队载着8000名官兵水手，准备在感恩节时停靠香港过节，但却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尽管后来北京当局还是同意小鹰号驶入香港，但小布什政府决定让小鹰号高调通过台湾海峡返回日本驻地。对于美国有意派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中国政府再次呼吁美国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应该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避免损及彼此关系及台海稳定。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则表示，这个讯息未经证实，不予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中国对台湾的政府呢极尽所能的施压，已经在华盛顿引起许多的反应。有智库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不休止的施压恫吓是在台湾海峡玩火，建议川普总统展开跨部门讨论，重新思考一中政策是否仍然符合美国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一段时间来，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及学界人士都注意到北京当局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力度越来越大，担忧台海情势失控，纷纷呼吁川普政府适时采取作为，对北京发出信号。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其网站上制作了一个图表， 对北京自蔡英文上台后对台湾的各种弱化、孤立作为、对台湾安全的军事骚扰，以及美国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做了清楚的标示。该智库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汉认为，是时候川普重新考虑美国的一中政策了。马明汉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即对台湾展开有计划的施压行动，包括军事演习、经济战、干预台湾内政、心理战、夺取邦交国、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外等，还试图说服台湾人民抗拒是没有用的。除了一系列的恐吓作为外，中国也意在消耗台湾军队资源，并使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政府心生不满。马明汉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不会放松，但美国仍然有许多方式可以应对中国的敌意，使台海趋于稳定，包括与台湾的联合军事演习、常态化军售以及签署美台双边协议等。此外，即便与6月12号的川普金正恩峰会撞期，川普总统也应该派重要的助理部长级官员到台北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仪式。尽管如此，马明汉进一步提到，或许是时候华盛顿采取更大胆的做法了。他说，川普在2016年胜选后，即接受蔡英文总统的祝贺电话，打破数十年来的惯例，并两度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川普质疑正统的做法并非没有好处。他说，北京对台湾不间断的压力，扰乱台海稳定，潜在的危险性极大。过去十年来，台湾的民主在不断改革，而中国的政治却越加专制，这不禁让人合理的质疑，究竟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否持续符合美国的利益。马明汉认为，川普总统应该指示白宫国安会展开一中政策的跨机构审视，包括这个政策对美中台三方有何利弊，战略模糊是否对促进台海稳定有效，美国是否有更好的方式确保台湾持续事实独立与台海稳定。一中政策与目前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有何替代政策，台北和北京对一中政策的改变会有何反应，台湾是否欢迎，北京是否可能动用武力，美国应该如何管控可能的后果。在讨论过这些问题后，马明汉说，或许最后得到的结论，一中政策仍然是最好或是最不糟糕的框架，让华盛顿得以有效与台北和北京交往。不过他认为，只要川普总统愿意提出这些问题，就已足够让中国知道他对台湾不间断的骚扰是在台湾海峡玩火，如果不让他知道可能烧灼到自己，北京将继续点燃火柴，一旦引起更大的火灾，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马明汉的看法与之前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目前已经成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一样，博尔顿也一向主张美国应该重新思考一中政策。去年初，博尔顿在中国航母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后，即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一中政策。近来，中国不断强调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包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跨国企业在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等事件，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发言人都做了相同的表态。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批评中国向澳洲航空公司施压，要求他改变网站上关于台湾标示的问题时，就重复这个说法，并强调这是体现中国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一贯立场，绝不是什么政治干预或政治压力。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这是客观事实、基本常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朝峰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的同时呢，俄罗斯也开始加入牌局。俄罗斯媒体正讨论何时将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一些分析评论认为莫斯科不太愿意看到川金会能够顺利的举行。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的时候向朝鲜传达的信息与美国的立场截然相反。俄罗斯同样有评论担心美朝接触将像过去的中美建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针对朝中社有关俄朝举行峰会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日表示，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的形式和时间将会通过外交渠道磋商，但是他否认峰会的地点将会选择在北京。塔斯社说，克里姆林宫不排除今年年底前普京会晤金正恩的可能，但另一家官媒俄新社说，普京可能在近期会晤金正恩。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几天前在他的脸书上撰文说，6月9日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举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的三人峰会，但是他强调相关的消息无法得到证实。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认为，金正恩可能参加9月11日到13日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到时将会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贾巴罗夫说，金正恩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里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消息，金正恩会非常感兴趣会晤普京。日本领导人安倍已经确定将参加9月份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可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方面为此特别更改了今年的会议召开时间。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外交大戏很可能会在三个多月之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上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31日访问了朝鲜，拉夫罗夫邀请了金正恩访俄，他当着金正恩的面说，俄罗斯方面会很高兴看到金正恩来俄罗斯。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朝鲜与美国的接触，不应使对话中断。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柯仁强调，俄罗斯呼吁美国和朝鲜不应该彼此向对方故意提出无法完成的要求，但还表示美国要求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彼此配合，而不要给美国的工作制造障碍。类似的说法让俄罗斯感到莫名其妙。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冯·埃格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朝鲜半岛去核化进入关键时刻时，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他说，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最大程度地给美朝峰会的准备工作制造麻烦，最好是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官媒的俄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这次向朝鲜人提供了如何同美国打交道的建议。冯·埃格尔特认为，拉夫罗夫向金正恩转达的信息是，在美国不主动提出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前，朝鲜绝不能单方面地主动开始去核化，这与华盛顿的立场完全相反。冯·埃格尔特认为， 普京政权自己非常害怕垮台，同样也不希望看到朝鲜的独裁政权崩溃。克里米林宫的逻辑是，在全球的任何国际事务上给美国制造麻烦，那样会使俄罗斯与美国交手时的筹码增多，更能使美国无法顾及俄罗斯。这位俄罗斯知名记者说，克里米林宫可能建议金正恩与美国周旋拖延，然后莫斯科与北京可能联手准备一揽子方案。他认为在这场博弈中，北京会像往常那样躲在暗处，而俄罗斯并不在乎在明处同美国抗衡。在对抗川普总统在朝鲜半岛的政策时，俄罗斯现在试图提出自己的倡议，掌握主动权。金正恩会晤拉夫罗夫时称赞了普京敢挑战对抗美国霸权。俄罗斯的独立报说，拉夫罗夫这次访问平壤非常及时，让俄罗斯能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却认为，美国和朝鲜的接触非常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的中美走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奠定后来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那将有助于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实施大型经济能源项目，扩大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希望利用朝鲜的金家政权给美国制造麻烦，借此更突出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莫斯科不希望平壤与华盛顿过于走近。俄罗斯的东北亚问题学者阿斯莫罗夫说，连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铁路网未来能够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接轨。在朝鲜半岛，俄罗斯打算实施的另一个项目是兴建从北到南的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能够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提供新的机会，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朝鲜半岛的局势缓和。阿斯莫罗夫说，为了能够顺利不出现任何问题地铺设从朝鲜到韩国的天然气管道，为此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不能紧张，南北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朝鲜已经决定派代表团参加6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议会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时还表示，朝鲜方面特别期待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的访问。马特维延科几天前表示，他计划同时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与朝鲜还决定将扩大经贸合作，并在今年下半年举行更多的活动，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拉夫罗夫这次访问朝鲜仅持续了1天的时间。在朝鲜的俄罗斯大使馆说，拉夫罗夫当天早上8点抵达平壤，下午5点飞走。当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开始积极活动之际，俄罗斯与中国也继续互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6月1日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特别在大使馆中设宴招待了崔天凯一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社交媒体脸书承认跟多家中国公司分享用户资料，其中包括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国的华为公司。脸书星期二表示，该公司跟华为、联想等多家中国公司以及世界各国大约60家公司签有数据分享协议，允许这些公司得到脸书用户的一些资料。脸书称已经跟其中的大多数公司终止了伙伴协议，并且在这个星期终止与华为公司的有关合约，也会终止跟其他几家中国公司的数据分享协议。星期二稍早前，美国国会来自2大政党的参议员纷纷要求脸书 对《纽约时报》星期天的有关报道作出回应。时报的那篇报道还说，脸书允许那些签约公司在没有明确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接触脸书用户朋友的资料，尽管脸书曾在2011年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签订协议，保证只在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才能与包括广告商和程序商在内的第三方分享用户信息。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